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在这个主日，求主你赐下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亲自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敬拜那位奴仆的君王，敬拜那位万王之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今天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日子吗？啊，大家知道吗？啊，如果你在教会有一段时间，你就知道说，今天是英文叫 Palm Sunday， 就是中之主日哈。那为什么是中之主日呢？啊，它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哈。你看到我们后面有那个棕树枝哈，放在那边，那个棕树枝在当时也是代表一个胜利哈，也是可以来迎接那位得胜的君王。啊，还记得上次刚好王牧师在我们当中哈，他在跟我们一起来看了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哈，第十章特别当中提到46-52节，谈到一个瞎子啊，叫做巴蒂买哈。但他来到，他因着信啊，眼睛被打开啊，但他知道耶稣基督是他所称呼的耶稣基督哈，他怎么称呼的呢？他说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对不对？那大卫的子孙什么意思呢？啊，大卫的子孙对以色列人来说很清楚啊，就是以色列人的王，或者称犹太人的王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位耶稣基督哈，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呢？啊，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夹道欢迎，他进到耶路撒冷的城里面，我们看到说，哇，真的是一位王进来了。但是马上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面，他所经历的是被审判、被羞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他还是王吗？那他到底是王呢，还是不是王呢？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会带着这个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11章、14章、15章的一些经文哈。那我们先来看那个第一幕哈，第一幕是什么呢？第一幕是我翻一下，第一幕是王者荣耀哈。年轻人都笑哈，因为一听这个名字很熟悉啊，你知道，你们不打游戏啊？你从国内来的打游戏你就知道啊，王者荣耀是什么？是个很流行的一个手游，对不对？那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在讲这个手游哈，一个游戏王者荣耀，是在讲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的这样一个情形。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这位君王哈，跟历史上面的君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哈？当然跟这个游戏的里面哈，那个要成为那个对决哈，那个得胜的王，或者是让我们看到那种得胜了之后哈，那个人怎么样，会觉得有种个人的英雄主义，觉得被人尊重、被人尊敬哈，被很自我满足的那种状况，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王者荣耀哈，在马可福音11章第1-10节的里面哈，我们先大家来念一下好吗？因为有个提一下，可能你们的 bulletin 上面那个英文打错了，不是 Luke， 是马可哈，是马可福音。啊，我们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1章1-10节哈，开始。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所以我们看见，当他们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棕榈枝哈，铺在路上的时候，前行后随的人他们都喊着什么？何善那哈。那何善那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有你的圣经里面通常有一个小字哈，其实那个何善那 Hosanna 是希伯来文哈，它的意思呢是一个求救的意思，或者是称颂的话哈。所以但后面就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在诗篇118篇25节里面哈。但犹太人以色列人看这个经文是说他们知道是指向大卫的哈，而且是指向那个最终的救赎啊。这连到后面是那将要来的谁呢？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啊，这跟大卫之约哈，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就知道说，在撒马记下那个7章11到14节里面的大卫之约啊，是应许大卫的子孙啊，他要建立的那个永远的王的国度，直到永永远远的。那个是要应验在谁的身上呢？所以你就看到说，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欢呼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时的这些民众他们这样欢呼的时候啊，是应验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当我们看到说，当耶稣骑着驴进着耶路撒冷哈，我们看到耶稣好像是，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不是骑马，是骑着驴啊等等哈。但是那个焦点倒不是骑着驴本身，而是说他就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他的这样一个品格品质哈。那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他更重要的是他应验了在撒迦利亚书9章9节里面哈，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西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弥赛亚的预言是应验在谁的身上呢？当我们读到马可福音11章1到10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他是谁呢？耶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他是荣耀的王，但是同时呢，他也是那位谦卑的君王啊。接下来我们就会来看到说在第二幕的当中哈，那众人这样拥护他进入耶路撒冷啊，把他看作是弥赛亚，看作是基督。那耶稣他自己怎么看他自己呢？因为我们知道过了短短的一周的时间，差不多5天哈，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弯。从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都欢呼何善啊何善啊，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了。但是短短不到5天的时间，就让我们看到说他被人怎么样来对待啊。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不禁会问到一个问题，这还是刚才那位进耶路撒冷被人欢呼的弥赛亚基督吗？还是那位犹太人的王吗？啊，所以然后当我们看到马可福音14章55到65节的时候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同。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3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同。大祭司站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所以我们知道说，当耶稣周日的时候进骑驴进到耶路撒冷，他差不多到周四的时候， 耶稣就被捕了，这是他在犹太的公会的当中受审的一个情形。而且当我们看到说那个场景怎么样，当很多人有好多人他们来告他，但是那些是什么呢？这里说是用假见证来告他，他们的证词各不相同但是这个时候大祭司就站起来问耶稣说，那你为什么不回答他们呢？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但是你看到说很有意思，在这里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但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念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才已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接下来大祭司问了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的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回答？他回答了，是不是？刚才那么多人用假见证告他，他都没有回答，但在这个时候他说什么呢？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驾临。所以我们在想，为什么刚才他，我们从人的角度，你该辩解的时候不辩解，那现在呢？那个大祭司问的这个问题叫什么问题啊？你后面读到后面知道，那叫什么？那叫送命题啊！你回答的话，你会怎么样？你回答是的话，你会怎么样？你接下来你就看到啊，是要死的，叫送命题啊！但是为什么他在我们人觉得他该辩解的时候不辩解，反而是一个送命题的时候他会回答呢？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在干什么呢？除非他就是基督，所以耶稣在确认一件事，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那我们想想看，这样的确认带出来的代价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到说，那个大祭司说什么？你是说什么健忘的话了，可以说是亵渎神的话了。为什么说他是亵渎神的呢？因为怎么样，他自称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但如果他是的话怎么样？那是不是健忘？那是不是亵渎？当然不是了，对不对？但是他们认为他不是的话，他说是，那是怎么样呢？那就是亵渎神了。所以你看到说他们就要怎么样，定他该死的罪。不但这样，后面怎么样，用吐唾沫在他脸上羞辱他，用拳头打他，而且呢用手掌打他，这样的羞辱。所以我们看到说，当耶稣确认他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带来的是什么呢？好，我们再来看第三幕哈。但是你们知道说，这些大祭司在要定公会要定耶稣的罪，他们有没有权柄真的定他死罪呢？有没有？还没有，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在一个殖民地的一个状况的里面，他们是没有办法定他真正的定他死罪的，所以他们就把他送到一个能够定他罪的那个比拉多当初的行政长官那边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三幕，就是犹太人的王。这在十五章里面第一到第三十二节，如果你仔细读的话，这个犹太人的王啊，在短短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五次，如果加上最后一次说以色列的王基督，那就是六次。短短的一段经文出现了六次说犹太人的王，包括连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上面那块牌子上写着什么？犹太人的王，那是把他钉死的一个罪名来着。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六次的里面哈，这个犹太人的王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 我们先来看到说，一大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所以刚才我们提到，在公会受审的时候，他们要定他死罪，但是他们没有权柄，所以他们把他交给了那个当时的行政长官比拉多那边。他们告他的罪名是什么呢？其实你从比拉多的问题你就知道，告他的罪名就是什么？犹太人的王。很讽刺的也在这里，他们认不认为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如果认为的话，就怎么样？就不会说这是做见王亵渎神的话了，对不对？又不认为是犹太人的王，但是把他送到比拉多那边呢，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的罪名。但是我们就看比拉多怎么问他。比拉多问耶稣说什么？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我想在这里，耶稣是不是讽刺耶稣啊？你这样还是犹太人的王吗？其实我们读到后来，我们就知道说，这更多的层面他是好奇哈，因为他后面比拉多也觉得稀奇的事情哈。因为你知道说，比拉多是从什么角度来认识犹太人的王的？作为一个犹太人来讲哈，那个犹太人的王是什么？是基督，对不对？是拯救以色列人的啊。但是对比拉多来说，那个犹太人的王是什么？是个什么？是从政治上的角度啊，那个犹太人的王啊，他不是从信仰上的角度哈、啊，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犹太人的王，那比拉多觉得他像不像？比拉多心里清楚得很哈、啊。但是如果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在当时的从一个罗马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作为一个行政官，耶稣会怎么样？这是什么？这是谋反，对不对？在当初很多犹太人起来谋反是要怎么？是被杀的哈。所以这个罪名，如果他真是犹太人的王啊，是要被杀掉。但是从另外角度说，比拉多他问这个问题啊，换句话说，也叫什么？送命题啊，对不对？第二个送命题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也没回答。我们在想啊，耶稣你为什么只挑送命题回答，对不对？耶稣回答说什么？你说的是，你说的是。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再一次怎么样？耶稣确认他就是犹太人的王。那接下来那祭司长又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们看啊，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们都不回答吗？耶稣有没有回答？耶稣仍然不回答，以至于比拉多就觉得稀奇啊。他在执行了那么多的官司，审判，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送命题的时候怎么样回答，但是呢该为自己辩人看来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怎么样，有没有辩护？却不辩护，很反常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53:7里面就看到一个受苦的仆人的样式，他被欺压，他被夺去，但是呢就像那个羊啊被牵到那个宰杀之地，却在剪毛的人手下没有声音，受苦的仆人。因为我在想，那到底是王呢还不是王呢？他是君王，他是犹太人的王，他自己承认的，刚开始进耶路撒冷众人也这样拥戴他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幅画面，是一个受苦的仆人的画面。那到底是王呢还不是王呢？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当他 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王，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比拉多到底相不相信他是真的要造反的犹太人的王吗？相不相信？我们从第九节这里就看到，比拉多就说怎么样，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这个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为什么？因为他原是晓得这些祭司长为什么告他吗？是因为什么？因为人的嫉妒才来告他的。所以从一个角度说，比拉多就要把他释放了，因为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后面祭司长又挑唆众人说，因为比拉多本来到了那个时候要释放一个罪犯给我们，给他们，因为巴拉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强盗，众人都知道。但是比拉多这样问的时候，他们宁可不要释放巴拉巴。那比拉多又说，那怎么样呢？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呢？其实你要知道，比拉多是想要什么呀？释放他来着，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人的反应是什么啊？是不是和善呢？和善呢？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是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查不出他有什么恶事来，但是那些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这些犹太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犹太人的王。好，我们再来看看第四次出现的犹太人的王这个字在哪里呢？就在后面16节到20节，这个是一幅兵丁戏弄这位犹太人的画面。你就看到怎么样戏弄他呢？给他穿上紫袍，因为你知道紫袍啊，这个是一个 royal 的一个颜色，是一个君王的一个代表，一个君王的颜色。但是给他穿上紫袍是为了戏弄他啊，然后呢还给他戴上冠冕。那个冠冕是什么？怎么做的？是荆棘编做的冠冕，是来羞辱他的，给他戴上，并且呢庆贺他，说什么？恭喜你啊，犹太人的王啊。然后呢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脸，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整个的过程是一个极其羞辱的过程，是怎么样？是让我们看到他们认不认为他就是犹太人的王。你是犹太人的王，你怎么会这样子呢？兵丁戏弄他。第五次出现犹太人的王，就在后面15章21到27节的里面。刚才我们也看到说，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面那块牌子写的什么？犹太人的王。很讽刺的事情，他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那他自己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呢？是不是？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都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过了不到5天，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是耶稣自己看他自己是什么？他就是犹太人的王。两次的送命题啊，他都怎么样？都回答说是的，我就是犹太人的王。那带来的是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很讽刺的是什么？那个罪名恰恰就是他所示的那个，他就是犹太人的王，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为了他就是弥赛亚这个身份而死的。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为了什么，他为什么要受死呢？我们看了弥赛亚、基督、犹太人的王，我们想想看，当你真知道那个基督啊，犹太人的王，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知道那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对不对？应该是来拯救以色列人的。 那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他自己要死了啊，那谈何拯救呢？那到底是不是那位王呢？所以我们就来看到第六次，但这一次的里面我们就看到是祭司长文士，我们包括三波人在辱骂挑战他。祭司长和文士戏弄他的时候，彼此说他救了自己不能，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因为从祭司长文士他们的称呼，犹太的王是以色列的王基督，是一样的，一样的意思，又是犹太的王，但是却在被三波人的辱骂和挑战的当中。我们就看看哪三波人呢？第一波是什么？路人甲，对不对？那里经过，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什么？哎，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此十字架上下来吧。第二波人，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最后一波人是谁？最后是谁？最后是那个跟他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都要辱骂他，低的不能再低了，对不对？连跟他同钉十字架强盗都要辱骂他，你是犹太的王啊，以色列的王，你能救自己吗？你连自己都救不了，还来救我们呢？所以如果他是基督的话，犹太人的王的话，照我们人来看怎么样？他是来施行拯救的才对，对不对？他怎么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他本来是来救人的，但他自己却被钉在上面了，还怎么救人吗？那他还是不是王吗？那我们想，他是不是王啊？他是，对不对？他自己都承认，别人都拥护他。一开始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旧约的预言都应验在他身上，他就是基督，就是王。但是他为什么，他能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啊？能不能？可不可以啊？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啊？当然有啊，他当然有这个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他为什么不下来呢？那下来一次啊，给你们看看，对不对？或者把你都灭了都可以，或者给你们看看我再上去。但他没有。如果耶稣救了自己怎么样？他真的就救不了我们。他为了拯救我们，选择舍命，放下他自己。这个跟我们世界上的王一样不一样？一样吗？所以我们回到最初的这个问题，耶稣啊，他到底是王还不是王啊？啊？是，那我们先来看他是王呀，他是什么？他是谁啊？他是犹太人的王，那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基督啊，呀，他就是来拯救人，拯救以色列人，但我们知道也是拯救我们。所以旧约里的预言借着他的预言都应验了，呀，包括刚才诗篇二十二篇，可能我们上面打错了，呀，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那个弥赛亚的诗篇。特别刚才我们提到的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都在指向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就是犹太人的王。同时呢，那到底是不是王呢？另外一个部分，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一个受苦的一个仆人的样式。这个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刚刚我们说了一个应验呢，受苦的仆人，沉默的羔羊， 没有半点我们这个英雄气概，对不对？王者荣耀，我们是考虑的那个部分，好像一点都不搭的，被人羞辱，被人戏弄，被人辱骂，最后屈辱的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他到底是不是王？好像是王，特别当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欢呼。但是过了不到一个礼拜，看到的又是另外一个受苦的仆人的画面，被人拒绝，被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的那个。那到底他是不是王呢？是王还不是王呢？看上去又像王，过了一会儿又不像王，到底是不是王呢？所以只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才看到说奴仆、受苦的仆人和荣耀的君王完美的结合。他既是奴仆又是君王，因为照人来看怎么样，你是奴仆就不能是君王，你是君王就不能够是奴仆，对不对？这是两个完全不搭的身份，你怎么可能又是君王又是奴仆呢？但是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却看到这两个身份很奇妙的结合在一起，奴仆、君王。这跟我们想象的君王很不一样的。我们看世界上的有权力的人，君王也好，总统也好等等，跟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这位奴仆的君王天差地别。但是我们知道这位奴仆的君王是为了谁受苦，为了谁受死？他来到地上是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当我们看到他被屈辱的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反而成就了神拯救的工作，正是弥赛亚的拯救的工作。在人看来何等的失败的时候，却是什么荣耀的彰显。奴仆和君王完美的结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谦谦和和的君王，和平之君。他却是为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的王，也是全人类的王。死后三天复活升天，如今坐在父宝座的右边。而且我们知道说，不但如此，这位王还要怎么样？他还要再来。所以第四幕是什么呢？王者归来。这是何等的盼望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刚才我们念的经文的当中，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一幕，马可福音十四章61b到62节。大祭司又问他说什么呢？你是那当称颂者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回答说什么？我是。后面他又说什么？你们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那是说什么？那他将来要从死里复活，并且呢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是什么？那是他要什么？那是他要再来。荣耀的君王要再来的，把我们接到他的荣耀里去。所以就让我们看到耶稣不但是以色列人的王，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他还是什么？他还是什么？他还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是全人类的王，全地的主，他将来要再来的，是全人类的救主，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主，是那位再来的王，是那位万王之王，是那位我们所有的人将来都要向他屈膝的王。他不但是犹太人的王，他不但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也是你我的救主，是全人类的救主。我们用这段经文总结一下哈，我们一起来念哈，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想这段经文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一位君王，万王之王，与神同等的，但是怎么样，他降卑，取了什么奴仆的样式，受苦的仆人，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怎么样，自己卑微，降卑再降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就看到说，他为什么被人辱骂，被人唾弃，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怎么样，没有任何的反抗，反而是甘心情愿的顺服，以至于死。何等的奴仆君王。但是他死后三天之后怎么样，下礼拜主日是什么，复活节，对不对？所以呢，神要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万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复活升天，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叫耶稣的名，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是什么？永远的敬拜，将来要应验的。耶稣在再来的时候要完全的应验。今天我们信他的人，我们要敬拜这位奴仆君王，我们要敬拜这位万王之王，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奴仆君王，他也是那位万王之王。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说，当我们知道这个信息，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挑战呢？首先，当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刚才已经说了怎么样，要敬拜这位奴仆的君王、万王之王。那谈到敬拜，你首先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第一件事，你要认罪悔改，要接受那位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受洗归入他的名下。下个礼拜我们就是复活节，我们有受洗，我们大概有五六位弟兄姐妹会在我们当中受洗。但是受洗不是毕业，是开学，是毕业典礼，而是开学典礼，对不对？什么意思啊？那我们是开始啊，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啊，要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啊。那我们理应当怎么样？要来敬拜这位奴仆的君王、万王之王。我们主日崇拜在这里干什么？只是听个诗歌、听个信讲道，所有的这些都在干什么？都在敬拜那位奴仆的君王，敬拜那位万王之王。何善啊，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啊。这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第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举动，理当敬拜那位奴仆君王、万王之王。那除了敬拜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跟从，而且是每一天的跟从，每一天的跟从这位奴仆的君王，每一天的跟从这位万王之王，把我们当作什么？活祭来献给他。这是每一天生活的跟随， 每一天的，包括在你不同的人际关系当中，每一天的跟随。我们可能会被人刺伤，我们也会去刺别人，但是我们今天来到这位奴仆君王的面前，我们可以思想，当我们被人指责的时候，被人指责或者你觉得受委屈的时候，你是否可以放下你自己，效法这位奴仆的君王来跟从他呢？或者当你经过不如意的事情，可能受苦的事情，各样的苦难，当然不能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相比的，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也会经历各样的苦难，有人是可能是工作的不顺利，你身体的健康，你工作的压力，包括侍奉的一种可能是辛苦，孩子的问题，你的生命都会经过很多各式各样的至暗时刻，黑暗的时刻，你的灵命，你的身心灵可能都会经历各式各样的挑战，可能有些时候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但是当你知道，当你认识了这位奴仆君王，万王之王的时候，你是否知道这位奴仆的君王今天给你可以带来真正的安慰和盼望？因为他为我们经过尝过一切的苦难，并且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得胜的君王，让我们依靠他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也可以思想说，我是否愿意让这位君王来掌管我的生命？既然我们认他是王，认他是君王，那我们就要让他来怎么样，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以前是旧的生命，现在活出的是一个新的生命。以前我们是要把人钉在十字架上，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生命，现在呢，那个新的生命，刚才杰森在领主餐的时候也提到，是什么？与主同定十字架的生命，像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一天里面你的生命就这样改变了更新，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样一个耶稣受难周的时间，我们有一个每日的凌晨，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里面，我们可以真正来思想说，耶稣就是那位奴仆的君王，那位万王之王。从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那一天，一直到预备日，我们每一天可以读一个相关的经文，来在神的面前有些思想，来比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更深的可以进到他里面，被他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与主同定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哈，叫做奴仆君王。我们一边唱的时候，我们一边有一点点的思想，我们真的认识这位奴仆君王吗？那我们认识他，我们认他为主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应该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是不是应当来敬拜他？我们是不是应当来跟从他，每日来跟从他，献上活祭， 来跟从他。好，我们一边思想一边来唱这首奴仆的经文。
啊，请弟兄姊妹起立。
主啊，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来赞美你，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因为你就是那位奴仆的君王，你就是那位万王之王，你就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但是你却竟然甘愿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主啊，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是如此有罪的人，但是主啊，你却竟然不理我们的过犯待我们，反而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来为我们的罪在人看来屈辱的钉在十字架上，却是你那荣耀的彰显。你就是那位荣耀的君王，你就是那位万王之王，你却也是那位奴仆的君王，竟然为我死。 就感谢赞美你，让我一生一世愿意为主而活，让我一生一世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每日的跟随你，敬拜你，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